就是说他电话会 switch， 所以他可以八点到九点可能是第一家的这个张太太，可能九点到十点这个辅导的电话号码直接就在 switch 到另外一个李太太，所以他二十四小时就这样衔接，好像接棒，所以他也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服务。那这些都是比较新的，我们不是很有把握，但总是不断在尝试，就是这样子。嗯，
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提到宏基，报纸上也跟宏基的老板，代表他的高级职员去敬拜礼，他们每天都要做很多次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看法是什么样哈，就说一方面就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你在中国大陆做经商的话，比如说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就肯定很有很多的挣扎，因为那种情况，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嗯。
那么你是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
你是说宏基的司董事长他本身是会就是拜偶像是不是？哎，那么第二个问题你。
把所有的宏基高级职员，包括海外的，都要叫到台湾去敬拜，去拜他的土地。
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你所提到的就是说，我自己在上海处理很多的诱惑或试探是怎么处理的？
包括你可能会用一些看起来可能会是贿赂或者不正常的一些方法来做这些。
好的，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很多试探跟引诱，包括不正当的方法，我们怎么处理？好，我想针对第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我跟司董事长也见过几次面，那么他也是我们上海太平洋松亭俱乐部的创始会员。那么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我这么说，其实呢就是下棋下输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台湾在四十年前的时候，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台湾的教会有兴旺过，那个时候台湾有5%的基督教人口，但到今天呢，它降到2%。那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四十年前的时候，基督徒的教会或者教会给基督徒的看见中，在这个意象中，并没有说要出来相当多成功的商人，以至于他们能够荣耀主的圣名。如果今天台湾的基督徒能够像沃尔玛这样子，能够在美国有10000多间的连锁店，那么他能够在台湾抗议说，这个复活节不是国定假日，那么要求呢政府改复活节为国定假日，那么他就为基督徒商人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但是这个地方的意象就在形成的时候，在那段时间，你看我们有许多亲爱的校园团契的同工，他们也都成为神非常重要的仆人跟很好的见证人，但是他们的领域比较狭窄，就是进了全职服事的道路。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这个仗在四十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打成功。但是非常可喜的，就在第二代里面，就是包括像太平洋建设张启明长老，那么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服事上面。那么所以你们知道太平洋百货在中国建立的非常的成功，那么这方面也为神做了很好的见证。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很可爱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上海没有送过一个红包。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从围棋的概念上来看的，神有他的美意。我现在我解释这个地方啊，我可能稍微解释他这个结构问题。我告诉你，你如果要妥协，你要去送红包很快，但是我告诉你，谁愿意明目张胆不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拿红包？都是在中国的社会或者在政府官员里面品性不好的人，他只是不讲而已，大家都看得到。那我请问你，他跟你不熟，他你就要给他红包，那么难道他不会倒过来挟制你，以至于你要给他更多的红包吗？那请问你，红包不是越给越大？所以很多人是很多 世俗的商人是在这个上面输光光的，台湾尤其是更多的商人。他说呢，我反正用钱就把他扎死了。那关于
这个是最下策，从经商角度来讲是最下策，但是有很多比较稍微就是说有点头脑的，在这个送红包之前，在需要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很多的关系，就像你说的，你在这地方有很多的关系，从你的见证也能听得出来，你能把是原来的市长请出来做你的见证人的话，这就说你肯定有一定的关系。
你知道这个关系，对，谢谢你啊，你就说我有一些关系，我特别介绍给你我这个关系怎么建立的，这都是神的恩典呢。你知道吗，后来我不是跟德国公司合作吗，就德国公司呢，他后来呢就把我出卖了。他怎么把我出卖呢？因为他周转不灵，他卖给西门子了，所以我当时跟他签的合同里面有瑕疵，意思就是说他要有75%的同意票才能够解除总裁的职位。但是我告诉你，那一张文件呢并没有直接寄回去给我的公司的那个公司的秘书处去登记备案，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我没有查，我只是凭着信任要他寄回去就好，等到那一天要找的时候找不到，所以他就要把我总裁的职务给取消嘛，所以后来才会造成我在台湾取得100%，把日本跟新加坡放弃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一个学长，他是律师，我当时也不认识很多律师，我就请他帮忙。那么他本身呢也对我将信将疑，因为有太多他对我的一些指控，那他要做我的辩护律师嘛，所以他就说要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他。结果经过两个礼拜收证全部弄完，我没有骗他，我还是正正当当在做。所以我们经过10多年，我们就建立一个很好的情谊了。那么这一位呢，就是许廷芳律师，以前你们如果看过中国呢大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大专辩论会，他就是新加坡的裁判啊，所以就由他出面去邀请。那因为他知道我可靠嘛，所以他就愿意出面嘛。那所以就这样子一个关系可以建立在良性上。那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就代表神所下圣灵的指引还不到这个关，你就不要做这个生意，你就稍微停一下。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外行人做内行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也就在这样子给你做一个解释，也是蛮奇妙的。
正道而行还是行得通？
还是行得通，行得通。
现在隔夜开到他180亿的钱，但他也是，那越送红包越做工，
而且
一定要做大的，
他有。对，而且送红包或者用邪门歪道很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结构上面啊，你一旦变成坏人帮你了，我告诉你，好人啊都避之唯恐不及啊。但是好人还是占大多数嘛。但是你一旦跟坏人产生对抗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我告诉你，好人会帮你，那时候你得到的是一个正派的帮忙，就很好。
另外啊，这个《波信》杂志上面的这个 Netscape 的老板做了一条10-上千万的船，像这样的一种行为，当然这个几千万对他来说无所谓。
对。
但是假如说他有这个心意把它建出来的话，就是说从这个观点，从企业家看这个观点上面来看，他完全可以做到10分之1甚至20%，甚至做到20%-30%的贡献都可以。那么我们也不是看他贡献多少，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事情的话，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其实就是要从人的观点就是退下来。其实我这一次来大使命的这个中国学人的培训营，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一个拦阻我亲近神的。我这几天才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退下我自己生命的宝座，让神做生命的宝座，是我退下。我的骄傲之心是因为我不愿意骄傲，是因为我把我的骄傲之心退让给神，而不是完全破碎。我现在正在思考中间我有没有在这个上面犯罪，所以破碎跟退让是两件事，我今天才领悟到，所以中间还是有些挣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圣灵的带领 就会让你好像自然脱落一样。以前你喜欢的你就很自然就不喜欢了，以前你不喜欢的属那圣灵你就开始去追求，那是一个很真实的，它就一步步带来的，好像如我们国文讲的如沐 春风一样，就是那种滋味。其实对我来讲，我意识到因为压力一直很大嘛，我是一直到去年才真正得到那真正的平安。那之后我就是一天过一天，我会做计划，我会思考，但是不会引起我的混乱。
我听着你的家庭好像现在是定居在上海，你的孩子的教育呢，这个家庭的生活是不是你非常的一些计划，有没有什么增长，还有在上海的教会生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这位弟兄就是问说，我对家庭的计划，那还有在上海教会的生活。上海的适应，好的。
子女的教育。
子女的教育，其实这样子说，因为新加坡比较特殊，新加坡是一个双语的环境，所以呢，到上海的话呢，他的美国学校现在是刚好到小学六年级，那么所以我的孩子应该可以去读美国学校。那么当然第一个是不合适，因为他回到新加坡以后要参加联考或者会考，所以呢他无法接上去，因为新加坡是双语的，如果你功课很好的话，中文跟英文都用第一语文来教，那如果功课差一点的话，就是选英文第一语文，中文可能第二语文，这样如果更差一点就是英文第一语文，中文可能第三语文，他是这样子，所以他的系统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已经无法把我的孩子带到上海去。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上海的工作，因为你既然要做的话，我就全副武装，所以有时候工作到18个小时，可以持续两三个礼拜，所以在这样子的话已经不可能有家庭生活了。
你家是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所以我要解决这个事情，我就变成就是说飞机票也不是很贵，那我就变成是去一个月回来一个月，或者去两个礼拜回来两个礼拜，总是有一半的时间在上海，我就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其实也好，因为中国现在是双休日嘛，你双休日嘛，所以你坐飞机，譬如说像我的话，我是上午坐飞机，下午3点到，那一天的话下午从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其实等于有一天嘛。那如果你要回来的时候，它是下午3点多的飞机，回到新加坡是晚上嘛，所以你上午还有一天嘛，所以基本上工作不会受到太大的拦阻，这是我目前的做法。那么在上海的团契的生活，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商人嘛，那我也不想大张旗鼓，也不想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基本上呢就是没有去参加教会，所以我就大部分都星期天回到新加坡。那么后来呢，我还是觉得还是不行，因为偶尔还或者礼拜天会在上海，所以我就参加这个上海的护西礼拜堂。不过神也蛮保守的，这个护西礼拜堂的这个桑牧师70几岁，是以前正统解放前这个山东好像齐鲁大学还是华北神学院毕业的，相当爱主。虽然他是三自教会，但从他所讲的道跟他自己生命中的流露跟见证，你可以看出来他是完完全全爱主。而且他们的讲道再加上呢生命中的患难，那极为宝贵那一个部分。所以我过去就是英文叫 on and off， 我在过去这5年里面受到他相当多的造就，就是听到我就造就。特别我记得有一次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讲到自己流眼泪的时候，群众大概差不多40%-50%都在流泪，那真的是像圣灵的一阵风吹过去一样。所以这方面的话是可以。然后呢，我也参加他星期三的练诗，但是比较有少机会，就是参加诗班，但是他也允许我参加诗班。那我基本上就不参加，我就不参加这个外国人的团契或者是国际礼拜堂，我对那一方面没有什么负担，因为可能当时读圣经的时候都是用中文读的，所以对英文不是很适应，那么也不觉得已经整天跟外国人在打交道了，既然去了中国还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那方面的兴趣，所以就一直在三自教会，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的。那我自己的挣扎当然就是我觉得开心的是，我的太太在今年开始她也得到那个平安，所以以至于她不会去算家里到底剩下多少钱。 这个很难的，这个对一个妇女来讲，她的第一责任就是去保护家庭，她很难做到的。而我们的困难是又加了一倍，就等于是公司公家的钱跟自己的钱是混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公司没钱了，家里钱就掉过去，所以呢是更加辛苦。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在学习。哎，
那你在国内有机会去家庭教会或者是培训之类的？
这个就是说，你刚才问，就是说我有没有去参加国内的家庭聚会，或者是参加培训？这个方面呢，我基本上不做。为什么我不做呢？我底下的老师也不做，他们都是参加家庭教会，都是参加三字教会，然后之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活动，那再说。因为上海是相当开放，也相当公平，维持的范围相当合理。所以基本上，因为我本身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企业上，那么做门徒训练不是我的专长。其实我真的感谢神的保守，感谢神的保守。我觉得我自己的恩赐就是做一个脚，意思就是行动。所以我自己的理论基础不是很强，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还是需要接受装备，但是目前神没有引领我走那一条路。
高兴的听到你这么坚强的这个见证，那在神对你的带领中的话，有好多很明确的印证，在919经文当中啊，就是你的领导。但是有好多时候的话，我们在等候这个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的话，我们不能看到很这么 clear 的这种印证。你们那个，
您提的问题很好。感谢主，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刚才没有讲到，就是说您提到的，就是说神对我的印证非常的清晰，但是我们怎么样追求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证，以至于我们很清楚。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讲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入世且不属世，而且是在从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征战其实每天都在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是神从方向性跟引导性给你一个答案之外，他还要给你一些其他显明的印证，就是借着环境给你印证，你才有这个把握。所以一般人得到的都是开门跟关门，时间点哪一天抓不准，时间点抓不准的，方向性大致都有，但是时间点抓不准。那属事中间的数量条件，说神给你开个明显，就是你薪水就是3000块，你薪水就是4000块，房子就是一间，这种的那么清楚的印证，我想可能是我很软弱，所以神给我这一个。但它其实是两重的，方向性就已经够了。其实就像下围棋一样，就像今天如果我们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神今天没有说给我印证到我走出门到底要走几步出去，不然我就不走，我在这祷告。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方向性每一个人都明显的经历到，但是就是在这过程当中的引领清楚到，就好像告诉你说你读哪一章哪一节，或者清楚说就是这个计划，这个比较少碰到。
听您在讲，刚才您已经花了5年的时间在筹备，按照您的设想在筹备的大部分都看，您的设计是按照西方这种
哦，感谢主，我需要重复吗？好，这位弟兄就是想要问，就是说我既然有一个使命去到上海，我到底是要把我这个使命化为什么样的一个实体出来？应该是这样子一个。
我觉得我听您讲的时候，一直您是以从商的形式来侍奉主，实际在您是在搭一个想把神的这个工作在中国建立的做神工作的一个大舞台。我不知道您的这个设计是按西方的一种模式设计。觉得如果你是按西方那种设计模式那种设计，
你觉得适应中国吗？如果不是，你如果你开始就没有按西方的，就是只是按西方的来参考的话，一定在中国会有特别的地方。
好的，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可能从几方面来回答。其实你跟我都是海外留学生的背景，你现在有没有想过在中国现阶段的国情里面，中国最需要什么？福音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个福音因为它有三次教会，中国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有它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来做他这样的规划，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他已经做了这样的规划，所以我们就回头来看，在现实的环境下能够怎么样做。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说出四个字最重要是什么？国际交流。在中国没出过国的还是大多数，他凭老方法办事的还是大多数，所以你在中国的这个企业的舞台跟他竞争的话，你如果没有国际交流的味道或者实体的话，你竞争不过他。农民可以一个礼拜不睡觉，他干活会比你快，是不是？要的薪水比你低，体力也比你好，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本钱。那没有这个本钱，你参与竞争，你就等于是自讨没趣，所以那不是你的舞台。但是我们舞台是在国际交流上，这国际舞台在这个国际交流上是什么意思呢？从商业来讲吧，现在你有没有看到在现今的格局，神已经奇妙地施行了他自己的大功劳。现在为了福音普传中国，现在就只有台湾、香港、新加坡在亚洲里面经济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这是第一个神的神迹。第二个神的神迹是什么？起宝县里面很多那些获得不义之财而形成大集团的，特别东南亚华人的集团的，不是分别为圣才成立企业大集团的，现在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纷纷重建倒地，所以等于是舞台重新再开一个起宝县。那你们有没有理解到，其实现在改革开放已经现在进入第四波的投资了？1978到1985经济衰退的那段时间里面，在四个特区里面，一个投资案都10万美元到50万美元。从1985到1989呢，开始比较大的华人的集团或者欧美比较小的集团进去，投资额就从50万到500万。从91年南巡讲话之后到现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呢，他的项目的投资额大概是500万美金到5000万美金，已经经历了第三波了。但这个第三波在现在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金融风暴以后就没有了。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很简单，他本来也要收缩，因为亚洲人的财富或亚洲人的资本家都是二战之后才起来的，以50年的时间做累积的速度，大概一个项目投资5000万，上市公司差不多就没有力气了。但是你知不知道1998年之后，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跟危机，使得中国不得不加速引进外资，因为东南亚全部一声哀鸿遍野。所以现在你知道吗，欧洲的投资在1998年提升60%，美国提升160%，在1998年，我记得是1997年数字。所以就代表以西方这样子经的财阀，经过200年、300年的财富的累积，他一个项目可以投资1亿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呢。所以你成为这些大企业的高级的干部，你成为他们的代理商，你成为他们的技术转移者，你成为他们的顾问公司，这所带进去的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有三个层面在变化中。一个是家庭的变化，生活中其实就离不开家庭，这个家庭是以教育为着手的，但是还是呢要以辅导，因为是爸妈掌权。再下来就学校教育，这个教育的话呢，我们教育界很多基督徒愿意奉献，也在改变当中。第三个呢，企业文化，这个企业文化如果将来能够走入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话，他从他的爷爷，从他的爸爸就这样子在工作。哎，爷爷，你为什么晚回家吃饭？哦，因为公司加班。为什么公司加班？这样公司会赚钱，可以保障员工。 他对他孙子就这样讲话，他孙子就知道要加班了。那这种影响，中国在经过一代两代，就整个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是有很大很大的潜力要去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建的时候呢，我就是提供一个窗口，意思就是说神怎么带领我下什么棋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就提供一个窗口。因为这个窗口我只有一个定义，房地产或者空间是提供经济活动的场所，所以我先需要一个空间。因为你需要空间你才 move about， 所以我就在房地产上面先建一个空间。到底将来怎么用，神怎么安排，主权在神。但是我们其实是站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这个国际交流的这个部分，因为中国它政治不让你碰，这是主权国家应该做的事。但是文化它有两个层面它欢迎的，文化要丰富，文化一定要丰富啊，所以文化一定是多元同时也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带进去美国的文化是给他一个选择，带进去有基督教价值观的文化是给他一个选择，而不是说去干扰他或者去取代他。但是文化的消长基本上是随着时间的趋势，它自动会消自动会长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完完全全在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是没有触及到任何不妥的地方，而且对中国人同胞确实有帮助的。所以现在我就只能推演到这个地步。当然你如果可以去申请，像我们现在申请 Yamaha Music School 跟日本 Yamaha 合作，他可以上海办得很好的话，老师可以交流，可以西安也可以办一间，我现在拿到整个华东区的总代理权都可以，那当然也可以去。那这个就你怎么建立 corporate culture 是适合中国人的，那能够带出在生活中带出生命的尊贵，以致带出爱，在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中间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这个过程完全不触及教义的，这是一种生活上的选择。所以现在还是在调整当中。
非常好的方式。
嗯，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神是怎样带领你太太的，和你自己是什么对他有帮助，或者是他对你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感谢神他自己的恩惠，跟他自己慈爱，跟他的怜悯。其实我的太太呢，她小时候在台湾，她的父母都受洗了，但是呢他们全家从永和从一个地方搬到台北以后就再也没有去教会，那以至于我的太太没有觉知也没有受洗。那所以因为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跟谈恋爱的时候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在那个挣扎当中我觉得我不应该强迫她，但是时候到了总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我们就结婚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血气之路，但是其实对我太太来讲，她最大的得着是她看到我生命的改变。90年到93年我回到新加坡比较 relax， 因为不要再把钱化为资本嘛，投进去拉不出来了嘛，所以就比较稳定，所以她可以看到我恢复本性，所以以至于她觉得她时候到了应该信主。但是之后我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把自己主权很清楚地交给神之后，生命很大的扭转，所以他看到我从焦虑从困难当中变成比较不急不躁，那能够享受那平安，所以在这一点又给他一段时间的改变。那但是最奇妙的地方是这样子，最奇妙的就是去年年底我岳父患了肝癌，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患了肝癌了，所以他就想说不要医吧，就这样子。但是后来还是决定要去医院。那没有想到呢，就在那段时间，神就显明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神迹，就是他本身是肝的肿瘤，所以要去医院开刀。那之后呢，是接受酒精注射。那么要注射的话，要经过血管，还要打显影剂。基本上他对血液打显影剂会敏感，所以就基本上不能医。等到有一天呢，他得到感动，他说要去医了，那么才发现他血管弯曲太多，还是不能。 那既然不能打显影剂，不能用一种栓塞的方式来解决，把他的这个肿瘤给他压制，他剩下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打酒精。打酒精意思就是把它打到那个血管里面，把那个癌细癌的那个肿瘤把它包围住，让它失掉养分之后消除。就这个过程呢，医院里面闹矛盾，就是说这个主治医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去请另外一个科的主任医生帮忙来替他做这个手术，就他就变成我们台湾一般就叫踢皮球。就之后就突然之间要我岳父出院了，他说不需要做手术，出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刚好回忆起我是初中毕业去新加坡念书的，我回忆起我还有一个同学也在这个医院，跟我有往来就四个同学，一个移民去加拿大，剩下三个同学，就我想到打电话去问，没想到我这个同学从这个耶鲁大学的医学院回来以后呢，刚好就在这个医院也是做肝肿瘤，而且就是比这一位主任医生再高半阶，就这样子。就那一天他还请我吃饭，好多年没见了，还特别跟我解释，说这个事情呢，不管怎么样失败，在他过去临床几百个例子里面就失败一次，失败一次也救回来。所以他花三个钟头时间请你吃饭，跟你解释所有的这情况，然后问说他是不是有把握愿意这样接受，就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得到很大的平安。结果呢，我就回去，就坐计程车，就坐我们的这个德士或者计程车回去。在路上我就对这个事情很高兴，我就在祷告。我告诉你很奇妙，那个计程车司机啊，在路上的时候突然讲出一句台湾话的方言，我知道他是不会讲台湾话的，蹦出一句台湾话方言，两个字感恩，砰下来。之后他也觉得莫名其妙，停，要继续开车。就回去以后呢，跟我的岳父印证起来，他也愿意。就后来呢，就送进去呢，那个周主任呢，我的同学是不信主的，就这个周主任本身是基督徒，就为他做这个手术完全成功。但是我也领略了祷告的重要性，我告诉你祷告的重要性。 OK， 台湾也是官场文化，他在做手术的时候，老兄，如果是上级打电话来他必须接，他接了三次电话。你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我们祷告完我们就停在那儿，没一会儿电话就响了，我说哪有这回事还会打电话的，吓了一跳，马上开始祷告。祷告完以后呢，就再停下，停下又打电话来，马上继续祷告，之后就不敢停了，打三次电话停了，再也没有电话来。
荣总医院吗？
对，荣总，就这样子。那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就这件事情过后以后呢，反而把我的岳父，他借着我两个孩子，在他的我的那个小儿子7岁，我的大女儿10岁，两个都在他面前祷告，每天祷告。我从上海也是打电话回来，直接电话里直接跟他祷告。就他得到这个激励以后，他仰望到神的信实，因为那天他说他不要做那个栓塞的时候，他知道神也在他身上有印证，所以他现在又回到教会去了。他回到教会去，感谢主，他断了20-30年，就因为他的女儿的缘故带他回去。就这个故事还没完呢，你知道我们不就开了同学会吗？开了同学会以后才发现，我其中一个同学，因为你小时候你不会讲一些东西嘛，不会讲商场的话嘛，就其中一个初中同学，我才发现他的舅父就是台湾的王永庆，所以他在上海宝山呢本来就开一个很大的家具厂，所以可以提供我们家具。那结果另外一个同学做建筑师，室内装修完完全全都是百货公司，包括巴黎春天都是他们设计的，在台湾，所以他也带了一个队伍呢，现在帮我们做室内装修，就一次一网打尽，这样子。所以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真的是很奇妙。但是我告诉你，我自己其实也是童心未泯，因为我到90年之后，我对商场也很厌烦了。其实你知道我自己是文笔很好的，然后我又是个左撇子，其实我根本就是文艺比较好，我根本不适合做理科，也不适合做商的。 但是我还是念了一个伯克莱的这个机械工程师，但我知道我做不来。但后来就是因为企业报国嘛，就去从商嘛，你也知道满头包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你想想看，没有经验跑去上海去盖一个大楼，你说？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心，我就是想观察神奇妙的作为，我就想观察，而且我也不想再用商场的老套，因为做了好几次都不成功，我想不想用商场的老套看看神怎么带，我其实有这个心。所以后来结果就很奇妙，所以我很盼望，就是说神既然把我们碰放在一起了，我觉得有一个字就 knit K-N-I-T， 他会把我们编织在一起。你慢慢看，因为神的旨意对中国人爱已经在他自己显明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记住，在我们文化遗产里面有一个功德的概念，你一定要详细去比对。因为这里面呢，我有提到一个，就是这个，就这个征战里面，就是路加福音16:13，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要记住，神是非常奇妙的，大是大非的概念我们都有，就是轻这个爱那个，或者是对不起，就是恶那个或爱那个，这种大是大非的观念很多人都有。但是你要记住，轻重是对比性的，很轻微，你也这个地方特别注意，照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而且很多的很多的这个辩证上会让你脱离那二者的捆绑。好，那我们就借这机会做一个结束祷告，也欢迎大家借这个机会碰在一起，将来我们都成为神的同工。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你将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在生命中有两个多小时的一同的思考啊，神啊，这是你美妙的旨意，我们求你在这批孩子里面个别的让他们能够经历分别为圣，以至于他们很清楚地走他一生蒙福的道路。神啊，不管他们是全职，不管他们兼职，神啊，不管他们成为传道人，不管他们是成为牧师教师，神啊，不管他在什么样的时间跟空间里，我们知道神你是掌权的，你的圣灵分别与他们同在，也分别地显明你自己旨意，特别是他们已经准备好自己心智，已经成为那圣洁的器皿，或有心追求的，神你让他们不完全都得到完全，特别在洁净方面能够很快，不能够解决的一些比较恶疾或恶淫，神啊，你就让他自然的结疤，自然的脱落，神啊，你就让他们完完全全的能够借着你得着他，他们能够逐步的来追求而得着你。神啊，如果你在他们身上有旨意要显明的，就好像你在经上所说的，有的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就这样对他们显明你自己的旨意，以至于这一批可爱的也是尊贵的你的孩子也一样的在你面前蒙福，让他们一生的道路多彩多姿，能够见证神的道，让他们从心中能涌出活水之江河来荣神益人。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段美妙的时光中共同享受神你自己的丰富。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的，阿们。